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国的总领事驻大阪总领事公开人身威胁，或者叫恐怖威胁日本首相，号称要斩首，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说到美国，此时此刻美国的参议院正在开会，既然有会开，说明呢在下边基本上瞧的已经是差不多了，应该说有大概10个到12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基本上接受了共和党的这个新的方案，有可能开门有望。还不能说开门在即，还没那么大把握。我看桑德斯老头那些人还在坚持，不行，不能中他们的计，还在那儿闹呢。另外说到，就算是美国时间的今天早晨吧，大概在3-4个小时之内，川普连续的发了5-6个帖子，有骂拜登的，有骂奥巴马医保的，有骂 BBC 的。还有骂谁的来着，反正就逮谁骂谁。应该说在这种重压之下，川普现在有点扛不住了。在这种大的内外的压力之下，这人现在有点开始乱了。一会儿咱们看看他都骂了些什么，逮谁骂谁啊。那说到贸易战，最后牌揭晓，中国仍然不给美国的军用稀土。但是他这么说，后边有没有一个什么后门呢？一会儿咱们也研究一下，可能是有那么一些余地。但我想中国呢，在这方面的把控方面，这个手还在脖子上呢。聊聊中国的新闻呢，有俩事儿，一个是那天说到机器人，今天韩联社韩国方面他们对中国的机器人有这么一个描述，一会儿推荐给大家。另外呢，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说说中国的房地产，不管怎么说，尽管比重有所下降，但中国的房地产还是占中国经济将近20%，原来都1/4啊，整个的影响一度到30%啊，现在不到20了吧，17-18它开始有的。它现在什么情况了？现在银行开始卖房，说明法拍市场现在都崩了。不是说卖房市场崩了，连法拍市场现在也不行了，那现在干脆银行收上房子来自己直接卖了。那整个的楼市崩塌之后，银行成为了最大的房东，这是早晚的一个结局。之前有吗？有啊，日本房地产崩，银行就变成了最大房东，美国房利美房地美最后他们也是一样，包括那阵澳洲也都跟着一块崩，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会儿跟大家咱们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中共呢给大家，我们一直总结最近的对台湾的文攻，前一阵一直是武吓，最近的文攻开始全面的开始了。无论什么电影电视剧，大量的文宣，以及最近的航母下水大规模的造势，这都是一波接一波。那昨天的最新节目就是央视有这么一个节目，专门严厉警告台湾的那位议员叫沈伯阳，由央视名嘴白岩松亲自主持，全长7分30多秒的这么一个节目，很严重的啊。那在这个节目里说什么来着，就讲啊，你这个台独分子啊，你的他是怎么着来着，我看啊，他搞了一个什么啊黑熊学院，然后呢用台湾的青少年兜售台独主张啊，仇中思想等等的吧，就搞这种赤裸裸的分裂国家的犯罪行动。然后央视呢讲说，他原来这不是前一阵他搞的什么呀，打击了几个陆配，实际上那事儿是八炯他们搞的，也不是沈伯阳搞的呀，他当然有略有参与了，他还不是主力了， 这不是把几个陆配给轰回去了吗？哦，现在在台湾的陆配现在全老实了啊，全都不像举着小红旗儿原来那么张扬，原来好厉害。那原来甚至有很多陆配的心态就是你们得让着我点儿，为什么？将来共军来了，我是这儿的主人了，你们都得注意着点儿。我原来记得有一位老大哥跟我讲过故事，说他们家父亲原来被日本人抓劳工，二战的时候抓到日本挖煤，后来呢这个美军登陆，最后也没人管了，这帮人就跑出来了，结果被那些日本人的人家一看，好，这都是中国人，跑出来了，都给拉到自己家里，好吃好喝好招待啊，都给洗干净了，都在家大爷似的供着。等这美国兵一来，哎，推出一中国人来，这一看，这我们盟友啊，哎，这家里发救济啊，发面粉啊，发什么的都多给点，甚至有很多人还跟当地人结婚了，还有这样的事儿呢。前一阵有很多中国陆配甚至都有这心思，你们得是照顾着我点儿，要不然哪天啊，这个土八路过来，共军打过来，我是这儿的头啊，你们都得那时候看我的脸色。好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啊，最近都老实了。那后来就说这沈伯阳把陆配打完了以后，说准备打台商，结果好多台商呢私底下给他钱，最后呢他对台商就没怎么下手。后来沈伯阳也讲，这都哪儿跟哪儿，这不纯属胡说八道吗？什么时候的事儿？最后呢，中国有一位人大教授就讲了，说下边呢这个案件侦办，那下边怎么办啊？发布通缉令以后，他们要在国际社会，也就是要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发红通等一系列追捕的措施，在全球范围对他进行抓捕。那最后白岩松啊，最后做一个总结啊，说这个呢既是对沈伯阳一个人违法行为的有力回应，也是向所有台独分子发出明确信号，收手吧，否则下一个就是你。或很厉害的做了一个七分多钟的一个节目啊。沈伯阳也讲，你这什么情况，每次习近平的节目大概才三四分钟，我是习近平的两倍，你拿我当啥了？尽管说是这么说，这一两天吧，我也在关注这位小沈，我也看这个人的一些反应，看呢在镜头前他也做一些回应，看起来我的感觉确实是有些紧张的。说到以前中共发什么顽固台独分子的名单，还有一些媒体人呢等等都上了黑名单啊，原来呢什么肖美琴呢，好像赖清德还真不是，原来还有什么什么游，那叫什么呢，游锡坤还有谁来着，王定宇，他们这帮人应该都是了，原来都认为这是光荣榜啊，他们昂然不惧，哇，把我的名字列上去，这是给我的奖章，洋洋得意，我非常光荣啊。但这次的情况不太一样，这一次中共的恐吓人家可是当真的。作为这个小沈，你看他说话或者跟以前那个态度就不一样了，以前有那种台独分子名单大家都嘻嘻哈哈，这次小沈是有点紧张的。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也提醒啊，这位沈伯阳，包括在台湾你也要注意安全，第五纵队是很多的，有些黑道有些什么的，那都跟中共都勾着呢，所以说要留神，有人会对他动手。台独分子人人得而诛之，人家现在把这个信息都放出来了，所以说下一步啊，对台湾内部，一个是有国民党在这儿搞这些东西，另外呢还有下边下黑手对台湾社会进行恐吓，然后让你们这帮人集体晋升，这就是下一步恐怖的效果啊。当然也有朋友讲，他说大康，包括你包括其他人，你们都在这儿鼓吹台湾独立啊，那人家会不会给你发红通啊？说到这个呢，咱们还得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也是人民大学那位教授瞎吹，国际刑警组织人家有明确的章程，不接受或发布涉及国际政治、军事、宗教、种族等性质的案件的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只接受普通刑事犯罪，杀人呢、诈骗呢，或者是这样，人家不介入带有政治色彩的案件。说到之前中国对什么香港啊，什么包括有土耳其，他不是也抓那个反对派吗？俄罗斯也抓自己的反对派。中国对香港民运、维族人都发了很多的红通的申请，但是国际刑警组织都给拒绝了。也就是类似像沈博阳这样的情况，他拿不到红通的。说回来还是那句话，随着美中贸易战进入到一种妥协，双方进入到稳定期，而且目前看呢，乌克兰战争无解，美国内部也开始出现各种混乱，那趁机习近平的攻台大戏，我跟大家打招呼了，已经悄然开始了。当然现在在造势阶段还只是序曲，等着吧，那就随着郑丽文等人逐步的进入角色，包括对台湾的这些带尖带刺的这些小沈啊等等这些人，如果下一阵儿被人给黑了，被人给打了，或者是怎么样，这种恐怖的色彩越来越浓烈，后边的攻势会越来越猛。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这个是非常看得非常清楚的。说到最近呢，日本因为台湾问题都陷入到了巨大的争议，说明什么？大家都在为台湾着急。现在只不知在台湾的内部，各位弟兄们，你们有这个紧迫感吗？别人都替你着急，你们自己好像看着就不大着急啊，现在看着是有点问题啊。来吧，那下边我们花点时间说说日本。日本呢，这个事件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自从那天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在国会的殿堂公开说出了这句话，就那番话之后，要行使集体自卫权，台湾有事日本要上，甚至到了存立危机事态，到了这么一种情况，我们要上的，那中共肯定要反击。但他怎么反击呢？这两天我也在微博热搜榜各方面我也看，一个字儿都没有啊。所以说这跟我们昨天的判断也一样，你看雕盘什么的基本不说，他们不想让中国人知道这件事儿。那他们怎么反击呢？没想到他们找了这么一个刁钻的角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咱们看看他怎么干的。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在11月8号在社交平台 Twitter 上发表恐吓言论，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大哗。整个的事件背景呢，是在前一天7号在众议院的会议上，高市早苗呢就台湾有事发表了言论，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美国介入解救的时候，若遇到军事反制，就会构成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触发了这个，日本军队就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就可以参战了。当然呢，高市也讲这还是要全面评估啊，这里边刚才说的是最坏的这种情景。整个的这个报道呢，被朝日新闻以高市首相台湾有事可能成为存立危机事态为题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这是这篇文章，这个很有用。然后呢，这位薛建他在11月8号的深夜，他就发了这么一个威胁性的推文，他说主动闯入的那个肮脏的脖子，除了毫不犹豫的砍下他，别无选择，你做好觉悟了吗？这个推文呢还配了一个愤怒的表情符号。那有人讲这是奔首相来的吗？人说别的呢吧，不是。因为他在发这段话的时候，他用了刚才说的朝日新闻的那个新闻的链接，他把这俩事儿搁在一块儿了，这就是公然威胁日本首相，这个事儿就成立了，他是这个意思啊，很明显。那这件事儿一下一开始没什么人注意了，当被人转发了以后，因为他在日本也算是一个敏感人物， 他在之前呢也引起过一些风波，很多人是盯着他的。那这件事一扩散之后，这个推文呢在11月9号的下午他把他给删除了，但是截屏在整个推特上大量的流传，日本的一些大 V 包括一些议员等等都不干了，都做了转发，做了评论，呼吁要把这个外交官驱逐。下边的留言，各种的帖子啊，这个可以说是排山倒海，把人们给弄怒了。这位薛健呢把那个给删了，但是他又发了另一则推文，他讲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乃是日本部分头脑简单的政客试图选择一条自取灭亡之路。暂且不论日本国宪法如何，这种主张首先就违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法律义务啊，无视了什么二战的胜利成果，也就是台湾回归中国，人是回归中华民国，也没回归你啊啊，他说了什么联合国宪章等等的吧，希望他们务必找回起码的理性和守法精神，用理性态度思考台湾问题，避免再次遭受如同上次战败那样的民族灭绝。一头一尾这两句话啊，你是自取灭亡之路，最后这句你要敢来，你就是下一次的民族灭绝，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这个帖子可没删啊，现在还有，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已经到30万的阅读量了。说到这个人什么人呢，他驻大阪总领事，我能看到的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大概有差不多10万人的啊这个订阅者吧，他经常发布一些中日方面或者是一些敏感问题的言论，上一次引起风波是在21年，他发帖建议日本的选民去投什么哪个党哪个党，你作为一个外交官，人家那儿当地选举，你呼吁选民去投哪个党，你这严重的干涉他国内政啊，这是一个外交官该干的事儿嘛。所以说当时呢认为这是完全的越界，当时人们对他已经骂了一通了。说到这个人呢，最近是今年的6月份，他也在推特上发帖，前那阵不是以色列正在加沙那儿大杀四方嘛，结果他把以色列和纳粹德国来了个相提并论，结果以色列驻日本大使馆一下就跟他拼了，说你这不是煽动对以色列的仇恨吗，而且你也是对大屠杀当时那个整个记忆的一个严重的侮辱啊，当时引起了很多国家的愤怒啊，这家伙呢灰溜溜的把那个天文给删了。那这次呢，日本民众反应非常的强烈，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他的个人意见，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你一个外交官在我的国土上竟然扬言要砍下我们首相的头，你这等于就是对我们国家宣战呢，而且你这个人还是外交官吗，你已经变成恐怖分子，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国家威胁了。所以说很多人呢那都骂啊，要不是把他驱逐，要不要求中国政府正式道歉等等等等的吧。那说到这儿，很多人问，那这是战狼的个人行为吗？看起来呢还不太像，为什么？因为他有策应，那个策应是谁呢，也是在8号这天晚上，日本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前一阵参加93大阅兵那个，他也发帖，两个人前后脚说有人呢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说那个高市首相指出这可能啊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导致存亡危机事态，说这个完全就是在煽动危机，为鼓吹扩张军事力量在找理由，说日本是尊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日本完全不应该介入。你看这家伙多少在日本他还算是个名人，当过前首相， 哎，和这位薛建两个人互相在里应外合，在打配合，在干这件事儿啊。当然呢，他这个帖子也把大伙儿气炸了，下边的日本网民也都排山倒海进行了一番痛骂和反击了。这个也很热闹啊，你看他有配合。到这儿呢，我们评论几句啊。高适那天在众院的讲话，那肯定会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家都能想到。作为外交部发言人也罢，作为国内的那些媒体啊，人日新华社，包括像白岩松这样的喉舌，像雕盘这样的玩意儿啊，肯定是要说几句的。结果呢，昨天我当时分析就讲，高适说到这么露骨这么到位的话，中共在国内是没法批的，因为你把这话要扔给中国国内的话，你就控制不了了。等于我们要统一台湾，日本要上，这是什么情况？这那就肯定乱了，国内粉红的全面大反日，那就势不可挡了。所以说他还没法在国内说。你看习近平现在好不容易稳住了那个贸易战，应该说这时候他还不想添乱。而且你看高市早苗和川普之间的这个关系，你这边你锤狠了，川普也会帮忙的。所以说他不想在这里边横生枝节。这两天呢，我就在这种心态下，我就观察热搜上根本没有。一会儿您再看一眼，这两天不是开什么全运会呢吗？都说什么刘德华呀、什么的，都说那事儿呢。啊，这整个日本这事儿没人说。那他怎么反击呢？他没想到使出了这么一个招式：我在日本和你闹，我不在中国跟你闹，我在这儿跟你闹。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场野蛮凶悍、水准极低的一个战狼表演。加上鸠山等人的策应配合，反正该说的狠话我也都跟你说了，意思呢我也都跟你表达了，那你敢驱逐我吗？你爱怎么办你就怎么办。所以说很明显这是一个中共政府，你想这要直接针对人家日本首相，这是一个外交官敢自己做主胡说的吗？应该呢这是应该有策划了，有策划了。那下边的问题，日本会驱逐这个外交官吗？我相信大家的看法都一致，大概率是不会的了。因为今天呢，我看高市早苗的 Twitter， 他也没再说什么啊，主要是那几个议员啊，大家呢怒不可遏，义愤填膺。但是作为高层的政治人物，基本上没有，你看外交部长啊，这外务大臣，包括这个、基本都没说话。所以说日本现在看也不想就此升级，因为和中国呢稀土的事儿等等也没消停啊。所以说大家呢，我认为这个回合也就这样，高适把政府的态度亮明了，中国呢让这么一个战狼骂了他几句啊，大家但是这件事儿已经落地了，把招呼已经打在前面，事儿已经挑破了，将来有台海大战，日本一定上，你就甭等着别的了。这就相当拜登原来说的那个 yes， 就是那么明啊。这件事儿呢，现在已经都挑破了，等于这个回合到此为止。我认为作为日本新政府的态度表达的非常之清晰，决心也说的非常的明确。那下一步毫无疑问，在高市早苗未来的这个差不多小三年的时间里边吧，这场中日的大脱钩就不光在感情上的这种梳理，我相信在各个方面都会加倍的上演，因为这早晚必有一战。你作为做生意的或者干嘛，这儿已经变成了是非之地了，将来打起来日本都要出兵了，你们这帮商人在这里边还干嘛呢？这买卖还在这儿做呀，还不跑，还等着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加速逃离。这场大脱钩到这儿呢，这个从战略角度上的备战，这一点现在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了。来，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那大家的关心的重点都在那个小城波克罗夫斯克。 乌克兰的总司令希尔茨基他做了一个表述，说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敌军的进攻强度有所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攻占波克罗夫斯克的决心有所降低。目前俄军在这里集结了50,000的兵力，他们很清楚自10月份以来他们已经损失了大约30,000名的士兵，已经躺下30,000了，还有50,000呢。总司令讲他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现在的后勤路线各方面都已经疏通恢复，现在开始重新给前线进行补给，这都已经开始了。另外呢，在前线具体的战斗，乌克兰的东部司令部做了一个报告，他说他们正在进行城内的搜索和打击行动，清除城内俄军的这些特种部队，说在城内呢，这种作战可以说是逐户的在收复领土，来消灭试图渗透进来的俄军啊，这里边呢有一些包括什么炮兵阵地，它有一些无人机小组，俄罗斯也用它的无人机啊在猛烈的进行攻击啊，双方还是比较激烈，没有彻底解决了。他们讲说乌克兰军队粉碎了俄罗斯在波克罗夫斯克的这个外部的包围圈，另外在北部沙霍夫附近还对他们实施了反包围，把他的一小股部队还给围起来了。到目前大势上基本可以判断，这次普京用重兵压境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应该说再次破产了。大家注意这里边的时间点，为什么川普最近也不张罗给东西，也不管这个事儿了，他也不和小泽通电话了，他还是那句话，他们俩人愿意打那就让他们打一段吧。因为现在呢 Axios 有一个报道，普京呢是跟川普交过一个底的，我不会乱打，我就把这4个州完整的占领下来，我就收摊儿，因为这4个州我都公投了嘛，这都是我的了，都进了我的宪法，我不会再往前走一步了，我就把这4个州全打下来。那川普应该说啊，这现在都是媒体的一些推测，那您这事儿你也不能拖太长时间，那基本上的决定就是今年，也就是今年你搞不定那就以战线停火，你要能搞定我给你一段时间你自己搞一搞试试。现在呢媒体是做出了这么一个推断，那目前看呢川普的态度正是如此，我也不管你们俩就打吧，我给你一段时间，我就看你推得动推不动啊。现在呢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也就是小泽为什么他们要做出这个政治决定，知道这么坚守是不合适，白送人头，在里边死很多人，那现在为了这个政治意义我也要坚守到底，现在是这个赌这个气的啊，一定要坚持住。那 Axios 有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因为政府关门暂停了向北约盟国运送武器，这是美国国务院消息人士的说法，说政府停摆导致原计划通过北约向乌克兰运送的武器被冻结了，这里边还有关键系统的交付，这里边有那个 AM2AAM 导弹、宙斯盾作战系统，就是空中情报等等的，另外还有海马斯的发射器，因为政府关门告诉说现在都给不了了。另外还有一个对俄罗斯应该是很致命的，有一个专业的石油网站，他们援引沙特国有石油公司的一个新闻稿是这么讲的，说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商沙特现在在领导着欧佩克嘛，他是老大嘛，他们现在搞提高产量，增加原本充足的市场供应，原本就多他还在增产，另一方面呢他在降低向他的亚洲客户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价格，他在给中国印度打折。从12月起，他这是自己的新闻稿讲，沙特呢对不同等级的石油，对中印这样的亚洲客户每桶降 1.2 到 1.4 美元，对美洲仅仅降 0.5 美元，对欧洲一点折扣没有， 给中国应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折扣，中印吧。印度石油行业呢，也有一个消息人士啊，他也讲说，沙特阿拉伯这次明显的降价，是对印度炼油厂购买他们石油的一次明确的邀请，来替代俄罗斯石油。为什么说这个折扣从12月份开始呢？他们都算计过，这里边也有美国的作用啊。因为美国对那两大石油公司的制裁，从12月份才全部的发挥作用。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财政部当时给了大家一段时间，到11月21号，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把现在手头上的运营，你们都把它做完。从11月22号开始就不客气了，这两大公司加上他下边的那么多几十个子公司，谁要再敢跟他们发生交易，将触发次级制裁。我给你一个月够可以了，也就是真正全部发威是在12月份。那你不干了，沙特这儿立刻就来填补，大量的增产来填补这个空档，来争中印这两块大的客户，另外呢给你一个大的折扣。沙特是这么琢磨了，但对印度肯定是管用，这一点他会大幅度的去购买。但对中国呢，啊，当然政治方面，前两天总理来了嘛，你还得关键时刻不能背刺，你还得挺我呀，这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呢，对中国来说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你买沙特的油，你用什么？得用美金。买俄罗斯的油呢，它会用人民币。所以说整个的作用呢，会打一些折扣了，会打一些折扣啊，这个应该说也是挺致命的。那今天呢，给大家说，直接咱们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吧。第一个，政府开门有望，此时此刻啊，美国参议院呢正在开会，应该正在辩论，正在这，我刚才看到多数党领袖图恩正在讲话，正在做工作。图恩呢之前做了一个表示，说政府重启的协议基本上已经达成了。还是那句话，没协议他们也不会开会，因为大部分工作是在下边做的，如果下边基本说好差不太多，这时候才开大会。所以说每次一看到开大会的时候，哎，就有门，基本上有戏了。有消息讲呢，川普也认可了他们搞的一个新的法案，也就是共和党搞了一个新的，得到了川普的同意。然后这个呢，他们又和民主党人商量，说他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民主党人的支持。这里边有一条，那说到奥巴马医保的那个法案怎么办，把这个给他延了40天，也就是咱们先开门，然后我们保证在12月份40天内就延长奥巴马医改税收抵免，咱们进行一次投票。原来的绑架是先投票这个我才让你开门，那现在说呢，我答应你肯定投，你先让我开门，12月份咱们有准日子，咱们肯定解决那个问题，行不行？那这边呢，因为他整个那个中考前面那个选举已经做完了，所以说他也不会没完没了，现在叫见好就收啊，而且呢跟选民基本上展现完了，无论是福利券还是这个医保，我可跟你们给你们争了，争完了最后给不给那就全在他了。所以说我们已经表现完了，应该说这个整个的政治分已经拿到口袋里了，所以说差不多他们就开始退了。另外呢，根据这个协议，我这是最新的啊，国会呢将通过农业、退伍军人事务和一些部门的全年的拨款，这些部门就不会在几个月之内再搞这个，就一下拿一年的，同时为其他机构，就除了刚才这个，提供到1月30号的资金。什么概念？这次我让你开门俩月啊，如果到那时候你不跟我配合，或者呢1月30号继续停，咱们接着关。所以说下一次拨的钱除了那几个农业和那个什么部门之外，只到1月30号。而且这个法案还得为停薪的这70多万人 ,23% 的雇员，你得给人家补工资。 是我没上班，我在家来着，那是你的问题啊，你得给人家工资。那前一阵儿川普给人家开了那么多人，那些员工他不是都给人开除了吗？全请回来，全部都招回来。停摆期间被解雇的那些员工全部都给招回来。另外把什么那些扣留给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联邦拨款你必须都得恢复。等于都是川普为了就是逼这个开门，当时砸下去的这么多筹码全都给我收回去。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达到了一个见好就收的这么一个，因为有这么多细节的内容，所以说这次看起来越来越像是真的了。 Axios 的报道呢说，现在他们掌握大概有10名民主党人将支持这么一个短期拨款法案，基本上到1月30号啊，这个大家就是一个暂时停火，就是这么个意思，10个人就够了。那共和党53嘛，你再过来10个加起来过60，这就差不多了。当然呢 Axios 也强调，现在所有的消息都来自共和党或者是川普一方，他们还没有听到民主党人，那10个人都是谁呀、啊、他们还没有听到确凿的一些消息。他还是强调真正结果如何就在下边的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做出最终的决定。刚才我还看到老头桑德斯还在那儿演讲，还在那儿说呢，这都是空头支票啊，到12月份讨论，到那时候我们表决，你就会把那个医保就能过吗？就能给吗？所以说你这必须得让他先答应了，你才能让他开门啊！啊，你先开门了，到那时候他还怕你吗？嗨，这边还说了，1月30号不行，咱们再整啊。所以说现在这差不太多了啊。所以说说到开门，有可能在今天美国时间的夜里，甚至要到凌晨，有可能会通过，今天啊。那在这个消息的支持之下，我看看美国股市盘前，哎，有点意思，一开始涨得还多点，现在又回来了点，现在只涨了，道琼涨了132啊，标普呢涨了42点，刚才涨得比这更多了，现在我不知道辩论的结果是怎么样啊。哎，今天日本涨得也不错，涨了500点啊，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说到这件事儿呢，有三大关。这三大关是什么呢？因为到11月份了，在美国的很多地方那就冷了，那已经冬天了。你比如昨天我看英超，英国比美国很多地方还稍微温暖一点，那大家都穿上羽绒服了，那在美国很多是很冷了。差不多有1亿人受到影响，因为这里边1亿人就开始冷了，食品券等等，对这些低收入家庭来讲这是要命的。在冬天你别整这事儿了，所以说两边你们都做完英勇状表演的都差不多了，你让这1亿人这已经很冷了，差不多就得了，这是一个天冷啊。第二就是马上就感恩节假期了，飞机也走不了了，现在什么都不行，您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啊？好多地方那什么圣诞树什么的都快摆开了，因为一过了完感恩节，美国人就进入到假期的圣诞模式了，大家呢欢天喜地，买点这买点那啊，吃吃喝喝，大家都开始进入到一种放松的状态。就你们这实在是够呛，你很多人都要出门度假，你这有影响大家的出行，所以说一个是天冷了，一个是感恩节快到了，别闹了，这就差不太多了。另外呢，现在两边的包括川普的阁员啊，内阁的成员，包括两党领袖，这两天都对各自的阵营现在都在表态，都在喊话，应该说两边呢，哎，都在找下台阶了啊，都差不多了。所以说呢，有这三条啊，应该说，我原来那个判断又恢复了，又生效了。我原来一直认为就在这个礼拜差不多就得了。昨天看川普这一通骂，我以为又要再拖一个礼拜呢。大概回来那就这一两天有戏啊。我看今天赌盘什么的都给写上10号或者11号有没有戏啊？现在都在猛烈的上升，应该差不太多了啊。 那下边跟大家聊聊川普。或昨天川普呢，在这个重压之下，我看这个人现在有点扛不住了，有点乱了啊。他在整个，因为现在是美东时间的晚上了嘛，在这个白天，在上午吧，三四个小时之内，他连发了五六个帖子，等于这董王变疯王，把他认识的人所有人都骂了一遍，骂拜登，骂民主党，骂 BBC 那总裁辞职了，因为呢把川普的演讲他们给断章取义啊，他做了一些修改，那你肯定是不行的啊。骂奥巴马健保，还说呢别咱们不要这个补贴了，咱们直接给大伙发钱吧，又来这么一套。骂保险公司啊，这个都骂了好几天了，这些东西都是常规操作，这个不说了，咱们就说几个有意思的。骂大法官上来发了一个帖子，咱们有话直说，这是他的第一句啊。美国总统被允许停止和外国的一切贸易，还可以给外国发放许可证，但是却不能对外国征收简单的关税，哪怕是为了国家安全，这根本不是我们伟大的建国先贤们的初衷，这简直太荒谬了。其他国家可以跟我们征收关税，我们却不能对他们来征收关税，这简直是这些人的梦想，就外国人的梦想。那企业涌入美国完全就是因为关税的作用吗？难道美国的最高法院没有被告知这一点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写了这么一个帖子，这里边有两句话特别关键。第一句话，但却不能对外国征收简单的关税，这是前面的一句。后边一句啊，他们都可以跟我征关税，我却不能对他们来征收关税，这是他里边的第二句。难道最高法院没有被告知这一点吗？写这么一帖子什么情况？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帖子？我相信经过了高院听证的第一堂，川普呢，看当时这几位保守派大法官的态度，应该说他已经比较清楚了，他们很可能会判他败诉。你看总统可以干这干那，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收关税呢？哎，他就是不讲理了。那你收关税你得按章啊，按规矩来啊，你也不能你想干嘛就干嘛啊。人家登了一个骂你的广告，你给整个国家加 10% 的关税，哪个总统有这么一个权利啊？啊，就因为巴西把你哥们儿给判什么大审判，结果你给巴西加 50% 的关税，这什么道理？这属于法律的哪一条？他不说这个啊，他说凭什么他们都可以给我加，为什么不能给他加？所以说呢，第一堂因为他感觉很不好，而且人家这开完听证会，大法官们也会开会讨论，我相信作为美国总统，凭借着他的权势和他的各种渠道，我相信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大法官们的态度，甚至他已经知道了这帮人的结局，这对他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就有了刚才的这个帖子。难道美国的最高法院没有被告知这一点吗？他在骂大法官。所以说呢，这是这个帖子，完了就有下边这个，这就是今天很多人啊老说这个不说上边那个，我有点奇怪啊，这俩是连着的。然后就是有了下边这个，川普讲反关税的人都是大傻叉，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最受尊重的国家，通胀几乎没有，股市创历史新高，401k 账户就是一个退休金的一个账户，历史上最牛，我们赚进了几万亿美金啊，也不知道在哪儿，很快就会开始还掉那高达37万亿美元的国债，美国投资创了记录，到处都在建新工厂新产业，每个人不包括高收入的都将拿到至少2000美元的分红，就是因为我们关税多。到后来呢，现在就变成了给每个美国人发2000美元的支票啊，就变成了这么一个说法。 很多人一听一个人发2000支票，这太爽了，很多人都很亢奋呢、啊、很多川粉一看这太好了。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最后发这么一个帖子呢？这跟前面那事连着的。因为川普的关税现在看很有可能被最高院所拒绝。川普干嘛呢？他在发动群众。他通过这种舆论的方式来对最高法院来施压。每个人发2000，很多人就惦记上这事儿了，鼓舞人心啊。他是在发动群众斗高院。能不能发？严格讲你没有权利发。总统是不能直接给民众发钱的，美国法律没这条。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写得非常清楚，除依法拨款之外，美国总统不得从国库提取任何的款项。你怎么花钱？你做预算案拿到法院去批准，那边拿到那个众院去批准，批准完了回来按着那个花，你不是说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所以说要发钱必须通过国会立法，发一个额外的钱，众院参院都得同时批准才行。现在的问题是国会的共和党人现在绝对不可能批准这么一张支票，一个人发2000，3亿多美国人，您算这多少钱？那你说之前发了，之前不发过3-4钱吗？那是疫情，那个是紧急情况，没办法，那都是国会通过的，那都是国会通过的。所以说现在如果，而且你这个关税如果被判定是非法，你现在收到的钱是要退回去的，那你拿什么给大伙发钱呢？所以说那时候你要拿从美国的国库里用别的钱来还，来给大伙发这2000块钱，那这美国的外债那就没法看了。所以说这件事本身他是没有权利给大家来发钱的，干嘛呢？就是一个忽悠啊，鼓动自己的马克党起来骂他们啊，那帮大法官干嘛呢？开密室会议，最后要判我输啊！我发帖子，这俩帖子是连着的。说发钱，他来这套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不承诺吗？马斯克整那个 Dodge。啊，不是削减机构，给大家削减开支，削减完了以后给每个美国人发多少钱？发1000美金，我估计很多人都忘了，发1000美金。现在马斯克也跑了，那效率部现在还在吗？还工作吗？美国人收到那1000块钱了吗？所以说到现在还拿这2000当真的，等于又再次被他的这种政治表演给忽悠了去啊。而且这账也算不过来，每个人发2000，啥意思？全美3亿多人，6000多亿美金。现在算，美国2025年的整个的关税收入才2000多亿美金，那差呢3-4千亿怎么办？发国债，借钱给大伙发这2000。川普上任以来，美国的国债已经多了1.8万亿美元了，你还要再借多少？所以说这账也算，没这个账头你算不下来，它就是一个说法啊。所以说这件事有的人哦，我们还指着哪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的。所以这干嘛呢？就是给最高法院施加压力啊。你看我们都指着这关税然后我们还分红，您把关税给我废了，你这不是惹了所有的老百姓吗？它是这个意思了。骂完大法官，接下来就骂共和党。共和党人应该停止冗长辩论，结束政府停摆，通过更多伟大的法案，赢得中期选举。很容易做一个聪明的政党，而不是做一个愚蠢的政党，惊叹号。他说啥呢？说现在的共和党是一个愚蠢的政党，你为什么不按我说那51票啊？然后到现在为止，到今天啊，这不是有很多媒体还在算，还是有24位共和党参议员不行，坚决不同意。24个人说 no， 有同意的没有？只有9个人明确表态同意。你这加起来才33个呀，那还有20位呢，还没表态呢。所以说现在是9-24，你过什么过呀？而且多数党领袖图恩现在也讲， 正是原来60票那个议事规则才使得这个参议院像个参议院，大家还能讨论，还能互相妥协。如果就是简单多数直接表决，强渡关山，就跟台湾那似的，他讲那参议院就背离了所谓上议院的传统，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选举机构了，那我们下边的那个多少个委员会也就都没用了，那我们还讨论什么呀，每次干点什么直接一举手过就完了，这不是这个院运行的一个起码的原则啊。那下边还有很多委员会，大家还可以各抒己见，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看有专家讲，现在共和党高层是不可能听从川普废除这个议事规则的，从之前的选举结果他们已经看到了民意的反弹现在有多么的严重，而且现在美国的经济形势，川普呢他不是不知道，他是嘴硬啊，他是故意的在那么说硬凹，实际上知道物价都在涨，老百姓的这种愤怒啊现在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现在就这个参议院的共和党人现在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川普开始表示不满了，表示不满了。现在看啊，你别看到现在大家讲普遍中期选举照着这发展，众议院肯定他是丢了，参议院还有一拼，丢的可能性不大，但现在再这么下去的话，那参议院也丢了，到那时候众参两院全丢，而且都变成了51票，嘿嘿，那后边可就热闹了，人家要一上来，那你川普就啥也甭干了。你川普是最后一个任期了，你无所谓，但共和党以后还混不混了？所以说人家是绝对不会让这个过的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这川普又在这发飙啊，你们那帮愚蠢的政党。另外呢，川普接着发狠，要求各州撤销福利券的那个发放，你不发，人家各州开始用自己的钱，特别是兰州开始紧急发放，哎，他还跟人急了。他说，各州若已经提交了全额福利支付的文件，此举是属于未经授权的行为，我可没批准，因此你们必须撤销未发放11月份前全额福利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你们给我收回去，并威胁如果你不遵守将对你们实施经济处罚。怎么处罚他也没说了，他在那儿发狠，等于联邦政府呢，你是不给人钱，然后各州自筹资金为低收入者提供食品补贴，他还不让，饿着，等于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各个州即便有钱也不能去救这个急。这个今天应该说是惹了众怒的。我看有专家讲，从没见过哪个美国的民选官员如此卖力竭力的要让老百姓挨冻挨饿，这是要上史书的呀。你不给就罢了，然后人家下边的州我们先垫上，先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不成都给我收回去，饿着冻着，哪有一个民选的一个总统最后非要干这种事儿呢？他在发狠，他在较这个劲呢。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总结啊，就说他这一天他这个扭曲的心态，刚才上边说的这些事儿，刚才都给大家分析了，哪件事儿他也干不成，发钱你也做不到，让参议院废除那冗长你也做不到，包括这福利券如果今天一开门明天就得给人家，所以说这个他也做不到。我们重点要看他在那儿歇斯底里的发作发狠，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在那儿啊，在那儿愤怒的这么一个老头，在我都能想象在办公室里在那儿转来转去，弄他整他，他天天在那儿就在那儿骂街。那现在看的共和党人大概是不会跟着他去胡闹的，所以说重点是我们通过这一天他发的这么多帖骂这个骂那个的这种疯狂，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人的一种心态和处境。现在能看得出来，摆在他面前诸事不顺，外边你像乌克兰呢、以色列，包括新来的这委内瑞拉，他也都搞不定，和中国的贸易战就打成这样，勉强算个平，也没打赢啊。说到内部刚刚输了选举，整个民调 现在除了那个铁红、爱荷华州，别的州它的支持率都是负的，在红州它的支持率都是负的，物价各个方面现在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加上现在这烦人的政府关门，现在全赶在这儿了，明显就发的，看他发的这一系列帖子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已经开始乱了。原来的那个信心满满趾高气扬的川普先生现在已经不见了，人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愤怒、厌倦，甚至有些困倦，那天只打盹吗，这么一老头开始乱发脾气，到这个时候就是他无奈无力的一种表现。我相信他现在开始发现，除了周围的马屁精在这夸他，没人说他好，受了一大刺激。现在脸书推特上都是这段，今天我估计很多美国的电视台都会播这段。川普呢，在华盛顿的指挥官队对底特律的雄狮队的比赛，他去看，他坐在贵宾席，当把他的镜头投到大屏幕上的时候，人们开始注意到，就开始嘘，就开始比中指。然后呢，人们谁给他个话筒，他还在说几句，结果他就站起来在贵宾席那玻璃后边挡着啊，那个当然镜头呢把那个给他照过来了，他在那儿讲话，底下狂嘘，他还在那儿顶着，他还就坚持把那话说完，就到那么一个地步。我还真没看见过有哪个美国总统在这种公共场合被人家骂得这么厉害。我估计对他自己本人啊，他也是一个好面子的人啊，一个讨好型的这么一个性格，我估计他自己也特别挫折。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所以说看他今天发的这个帖子，他真的是有点扛不住。说到这一次的这个小中考对他的打击，我认为其实是非常大的。整个他这四年这个第二个任期，就这小中考应该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这之前啊，他一直是啊这个昂首阔步啊，我逮谁办谁，我怕谁。从这个以后，我认为他就开始走向下坡。所以说看到这个呢，嗨，大家找找，就看他这就是华盛顿和底特律他们俩打球的那个场面，大家看看那个，真的是非常令人遗憾了。美国有这么一个总统，一露头让人给哄成这样，这确实是情何以堪。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那中国呢是有一些进展了。你也不能说川普白宫他们公布的那个四承诺十行动全是虚的，那倒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当真的。中国海关总署呢在7号那天，他们呢做了一个宣布，在10号也就是在今天恢复三家美国企业大豆输中的资质。你要往中国卖大豆得有许可证啊，你得有资格证，把这个给恢复了。另外呢，暂停进口美国的原木也从今天开始恢复进口。另外把之前公布的稀土、超硬材料、锂电池、石墨等等这些东西全部都开始暂停，这个都有了啊，这个都已经公布了。所以说大豆什么都可以买了，什么木头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了啊，高粱、小麦这都发货了，这都可以了。大豆还没发货呢啊，大豆现在是期货，现在看到的大概是明年1月份才发货呢，还卡着脖子呢，还拿着呢。另外我看到有一个报道，中国呢在这些红州呢他们是做了一些宣传，说这次呢你们应该感激的不是川普，是我，是中国，我们现在在解救你们。前几天他们搞了100多位这种州一级下边的议会的议员啊，这方面的人士到中国去，有活动，有旅游啊，有交流，他们的渗透，他们的着眼点在这些州一级的议会和州长啊，这些官员，或他们是很精明的啊，他们在做这个。所以说这方面确实是生效了，但是就我们最关注的 就是那十行动里的第二个行动。我们认为那个一开始认为啊，这是关键的一点，也就是稀土卡脖子这件事儿，那只手还在还是不在。刚才说的是7号宣布的，9号他们又做了一个宣布，这就是昨天了。自即日起到2026年的11月27号暂停执行关于加强两用物项，所谓两用就是军民两用，对美国出口管制的公告的第二款，也就是对镓、锗、锑和超硬材料这种两用物项的出口限制暂时松绑一年。原来我们说4月4号的那个东西啊，实际上这个4月4号的东西它就来源于2024年12月3号的这个版本，也就是第46号，后来搞了个52号还是53号，实际上就是脱胎于这个。原来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对美国出口的，因为这是两用的，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啊，履行反扩散等国际业务，所以国际义务，这军民两用的东西是不能卖给美国的。现在这些元素可以卖了，但是第一条没动，也就是禁止两用物项对美国军事用户或军事用途出口，这个禁止可没动。也就是民用的可以用，但是作为军事的这个没动。那这你说什么呀？这不就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是一致的吗？也就是4月4号的那个东西啊，现在就是2024年12月3号的这个东西是完全没动的。商用的可以给，军用的没戏。之前给大家回顾4月4号就这样，后来美国因为官方不好去嘛，派了一个议会代表团啊，跟中国呢很多人都是老朋友了，那一块来看看来吧。当时不是到了人民大会堂什么的还见了嘛，见完了以后最后开记者会，稀土问题没有任何解决。他们干嘛去了？就是给军方要稀土去了。4月4号以后就是给通用汽车什么的，那给了，那个有了，但是军用的就是不卖，到现在还是不卖。那你白宫在前天还兴致冲冲的跟媒体讲说，中方呢已经同意一般许可证制度，或者叫通用许可证制度啊，说这是中国稀土管制实质性的终结。结果路透社的报道被中国的业内人士直接反驳，说中北京呢确实在设计，昨天我们讲了一个新的许可制度，但只是为了提高审批的效率，而不是全面的放开，没有。所以说军用的这个还是不给。那你说这事儿，那今天美国也没骂呀，这里边有没有一些周旋的余地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你比如说你给美国这刚才说的这什么锗呀、锑呀这些东西都给了啊，你是民用的啊，因为它本身是军民两用，我给民用的，那我已经到了美国了，卸了货了，出了你中国了，你怎么还管控啊？那我直接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直接做导弹做 F-35 不就完了吗？你管得着吗？直接做核潜艇就完了呗，到我这儿了还不我说了算啊？是这么回事吗？这个呢您还得注意，这个许可证制度，中国这个许可证制度啊它还比较严，可追溯可追踪，你哪个用哪儿，而且你用到哪儿了他要拿你的实物做比照。你干嘛了？我做了汽车的磁铁，他最后要有人来检查和你的实物来，就看我给你的东西你有没有做这个，最后也没做这个，最后那稀土没了，那下次许可证不给了。大家查去，中国是有这个管控的，他那个许可证制度里边 它是有这方面详细的规定的，人家没那么简单。是，你在里边可以搞一点偷手，你可以搞一点啊，这个瞒天过海、小调包，这可以。但是呢，量你肯定拿不到，你肯定拿不到。他这里边有严密的管控，如果到那儿好，那最后福特公司进的，最后七拐八拐全跑到美国的军工企业了，门儿也没有啊，他不会给你这种机会的，那还卡什么脖子呀？那不成假招子了吗？那他不会这么干的。所以说会小量的他控制不住，但作为原则上来说还是不给。其实原来我们分析美国只有四个行动啊，最后呢用买大豆啊，这个稀土呢商用啊，这可以，这都可以谈。原来呢互相马德里之后双方加的那些制裁措施咱们全去了，最后扒开了就是用 10% 的芬太尼换买我的农产品，然后呢稀土向商业用户开放，就做了这么一个交换。军用的没给，对呀，那你高级芯片也没给我呀，原来说可以给了，最后你川普这不是让卢比奥他们给按住了不让给了吗？那你也没给我呀，所以说那你没给我高级芯片，我就不给你高级稀土，就是这样。所以说到现在为止，那你自己想办法去吧。北京那边现在已经死心了，我知道你不给了，我也不要了，我现在就用这一年时间跟你赌这个气，我非得做出来不可。当然他肯定做不出来了。那美国呢，那现在也怄这个气，那你自己来吧，你自己找吧，咱们就看谁找得着。现在这还是那句话啊，说到这边的两个草签的目前正在运行的这个协议，只要稀土的这只手还在，严格讲中国小赢。原来贝森特他们可说你要全部取消这些限制，你没做到，中国小赢。如果稀土全开放，美国军工企业也拿到了，美国小胜。到目前看中国小赢，这只手还在。从一开始说这件事儿，我就怀疑，怎么可能呢？人家把这个核弹经济核弹做出来了，最后怎么着自己弃核了，哪有那事儿？人家是不会放下的啊。来吧，咱们给大家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那天说到中国机器人这件事儿，在评论区里有一些争议。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韩联社他的一个报告，是韩国智能信息社会振兴院在昨天发的一个报告，咱们听听他怎么说的。说呢，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正在重点把大语言模型训练数据转向更难获取的物理 AI 训练数据的生产和积累，而韩国在这方面只处于起步的阶段。他讲呢，中国的机器人专家正在专注于数据驱动的学习和训练，通过强化 AI 模型的性能，保持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全球的领先地位。全球其中啊，腾讯投资的这智源机器人已经在上海建立了大规模数据采集工厂，用来生成高质量的真实的世界数据啊，然后呢随着人形机器人的应用范围扩大到制造业等领域，说他们的这种收集会进一步的加速。中国政府现在他搞到一个什么地步，用医院学校这些东西为核心来收集数据，推进制造、教育、商业服务、康复医疗、房地产管理九大领域的数据来进行验证实验。而且他在这方面的人才也特别多，他在这方面的人才大致的投入是58万人，占全球总数的42%。他们自己讲，我们韩国在这个方面只处于起步的阶段，差得很远。所以这东西是好厉害。当然那天我看到也有朋友问，那你说中国自己干这事儿，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你现在年轻人本来就没工作，你又弄了这么多机器人，那你不强化了你整个的社会失业吗？那你自己怎么解决这事儿？ 这事儿呢，我认为还不能这么理解啊。他们现在搞这种，他是搞的是一种产业。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你比如说大疆无人机，现在作为一个巨头，没有人能和他在商用领域竞争。那你说大疆那玩意儿就世界技术领先，那倒不是。现在的军用的无人机啊，包括乌克兰他们搞的符合战场的这种无人机，那先进的多了去了，各有各的擅长。但是作为老百姓使得起的，作为一个商品，作为一个大家爱好者平时玩的这个东西，你谁也干不过的。我这并不是顶级的，但我是商用的，我就霸占了整个的市场。所以说下一步什么人形机器人，它是一个又一个的大疆。那你说人家那儿，你看这个什么 OpenAI 啊，包括 Google 啊，包括马斯克他们搞的那些样品相当厉害。对不起，真的商用化就是让我们能花$2000能请家里一位的这样的东西，你还真打不过他。他做的是这个，人家并不是说为了取代中国的这些劳动者，人家要在全球整个的世界做一个又一个的大疆。整个这方面别人就别干了，你一干你也干不了啊！你花好几十亿投入，你赔得起吗？我已经走到这么远了，所以说他是做这个东西的啊，咱们加深一下理解，真够厉害的啊！这一点你必须讲啊，他这举国之力在这方面，原来的华为也是被其他国家用举国之力才把它打趴下的。你政府不出手，你别人弄得过他吗？最后是通过政府一条一条的条条框框的打压限制，你才把任正非这个给他干下去。你要没有政府出手，你还真弄不住他。所以说在一个一个的在打造这样的怪物，在各个领域啊，他现在领先是非常凶猛的。来吧，咱们还得念叨念叨，那中国这凶猛，那别的地方他也不凶猛啊。他现在最大的雷啊，就是这个房地产。当然呢，今天他的 CPI PPI 也公布了，那个东西呢没什么变化，通缩依旧。因为说到的消费者价格和出厂价格，因为这不是有十月份有这么一个黄金周嘛，它会每次呢环比都会比九月份稍微高一点，九月份就会比八月份高一点，因为啊金九银十嘛。所以说呢，你看去年也是这个趋势，你看它十月份比九月份涨了个 0.1 啊什么的，不解决任何问题，那是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了，那没什么好说的啊。重点说说房地产现在有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到了哪个阶段，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个房地产，咱们拿足球比赛来说吧，这还不是下半场了，这已经到了最后的15分钟了。你说这叫垃圾时间呢还稍微早，快接近垃圾时间了。垃圾时间的表征是什么呢？是银行。银行突然变成了房地产市场的大东家，这就基本上证明这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到了终点。这个在全世界啊都是一致的。现在呢，中国这不是有报道吗？各大银行现在都成了大的房东。银行正在批量的直售房产。现在有数据，2024年8月以来，广东的农信系统银行系统挂牌出售的房地产的标的有12386个。四川农信直接挂牌卖房2.4万套房子，银行直接就卖了。我看好多呢啊，他这里边我看这个还有谁家啊，这里边呢什么农业银行什么的，这都多了去了。我再看啊，这个还真有。辽宁的这个农信系统手下有11000多个房子，贵州的手底9000多，然后这还有哪儿的呀啊，多了，银行直接卖房，那这个挺有意思啊。那不是法拍吗？说明法拍现在也不行了。 大家讲啊，这如果真的是断供，前一阵儿呢不是有一个科尔瑞，这不是说了一个断供率 3.7 不厉害啊，咬牙断供的是 3.7， 正在断供边缘的是放大10倍，这是全世界的铁律。因为真的做出最后断供的这个决定，那人是要真的是狠了心了，从房子里搬出去，这房子我不要了。然后之前所有的这个首付，所有的之前还的我都不要了，那是相当决绝的了。那后边在这挣扎，举全家六个钱包，举家之力还在这儿填这个坑的，是他的十倍。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狠的啊。美国房地美房地美的时候，那不是给大家讲过吗？断供率最高的时候也就是1%几，也没有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一点几也就说明10%到20%的房子大家已经在那儿咬牙在坚持了。现在呢是银行呢怎么办啊，现在呢主动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银行也没辙了，因为现在贷款已经没有追回来的可能。现在把房子直接拿到这儿来，法拍呢，法拍周期太长，你又得打官司。对吧，那他得判呢，他得打官司，然后他那儿法拍，你想他走那个手续，他又不是专业的拍卖公司，他也不是干这个的，所以说你还得按照法院的节奏来弄，时间又长，而且价格也比较低。那这些银行呢干脆这样，成立购房售房部，我们自己直接来吧，他直接就干这个了，这个是很厉害的。说到这件事儿呢，政府也难呀，因为银行都是国家的嘛，你现在这么大批的人断供怎么办？眼看着银行也受损失，房地产公司那都不行，和银行相比那都是后娘养的，他不会管房地产公司了，主要是银行断供的人太多，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法院呢出于维稳的需要，他也得控制节奏，有的时候一个法拍半年都批不下来，你不能让法拍房太多，最后这盛世不就穿帮了吗？老百姓那不就急了吗？所以说到现在呢没辙啊，就拖拖拉拉，最后银行一看，得了大哥，我自己卖吧，我就直接就自己干吧。但这里边是有一个问题的，最后那房子都成银行的了，对，都成他的了，这是一个规律。咱们就看当时在日本的时候，90年代泡沫破裂了嘛，海量的不动产被银行接管了，最后他们成立了一个银行叫坏账银行，直接和政府部门互相配合，政府呢给一些政策来托底，然后把他们收到的海量的房子一点点把它消化。日本当时处理那个泡沫，他们花了多少年？花了15年才把他们手里收到的海量的房子，最后银行还有账啊，还有各方面啊，政府给免税了，给这给那的，反正给各种政策吧，最后配合着才把这事儿给办了。有啊，你就凡是讲泡沫破裂的最后阶段，就是银行来接盘，最后房子都到了银行，银行和政府一块想办法。美国次贷危机08年那次也是一样啊，短期内银行收到了海量的法拍屋啊，各种各样的房子。最后怎么办呢？有一个资产证券化，比如说有一个 REO 转租。哎，你把那房子呢，反正你就先交给我，我负责把它给租出去，然后我收到钱，我给你一部分，我也平时挣点。另外呢，当时黑石啊等等这些，他们做了一个资产清盘，他们就是非常廉价的接了很多这方面，然后他们把它再给卖了或者是怎么样，他那就别管了，都是他们来折腾了，就跟日本的那个情况几乎是一样。他花了多长时间？超过10年。美国那个还没有日本那厉害呢，超过了10年。所以说这个大家别一听啊，最后银行接房，这最后那会变成一个什么样，这很正常，很正常，这只是能反映现在房地产已经到了哪个阶段， 最后早晚是这步，银行一定会成为最后的接盘侠。一旦他成为最后的接盘侠，说明什么？说明整个他得为地方政府兜底，他得给房地产兜底，为自己的坏账所有之前的那些投资来兜底，所有最后砸在这儿的就是银行。一进入到这个阶段，说明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已经到了没救的阶段，直接进入到了终局，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清晰的信号，现在多少大家就注意啊，一个银行大概手里有两三万吧，不够。什么时候我们听到银行手里大概有二三十万的时候，那就正式进入垃圾时间。有人说那不就熬出来了吗？门儿也没有啊，日本呢都是私人银行，完全市场化，什么都由市场来决定，这还是比较自然的一种愈合，15年才把它给咽下去。中国这个呢，它又不是一个自然的商业市场，又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行为，所以说这个时间会拉得很长，因为中共它要维稳嘛，这个时间会很长。别以为这个终局最后十分钟了，垃圾时间了，熬几年不就过去了吗？门儿也没有，没有那么回事。这可能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这些银行会纷纷的成立，叫清算银行或者叫坏账银行，跟日本当年那完全一样，来专门处理这方面的房子。这里边的债务后边这个数怎么弄啊，你得多少他得多少，反正跟你老百姓是没关系了，人家互相就把它给分了。现在中国呢已经接近到了最后的接盘时刻了，那个最后的时间终于到了。所以说那天开玩笑，这不是说有北京五环的一位弟兄，挺好的一小楼啊，我舍不得卖啊，我就等着押听的死楼啊，他死了以后他不是来个大发展行不行啊。所以说我劝你呢没多大戏，一个是他还挺能活，你现在这帮人平均年龄都90以上，他才70出头，他熬个十年十五年的这很正常啊，你拿他一点辙都没有，你扛得住吗？而且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局面，那就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接盘时刻，那就更没有翻上来的机会和可能了。所以说呢，现在啊，这是我给大家做不了这主了，我只是给大家看到这个信号，然后咱们拿出当年泡沫破裂的这些先例来给大家提这么个醒，现在已经到了，哈哈，这个时刻已经到了。来，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留言。色给，嚯，这个名字好啊，这个名字沃尔科夫色给，我在这儿一开始学电工本嘛，我在国内啊，我不是什么天生电工，我也是工程师，我也大学毕业啊，我也机关干部来着，到这儿来没辙嘛，你们为了谋生啊，当时学电工学本啊，考国家考试，最后啊，一步一步又干到技术员。在过程中有好几位俄罗斯的，原来都是修飞机的或者什么高级知识分子，跟我一块儿学。其中有一好朋友就叫色给，挺有意思的啊。谢谢您的支持，认可大康的三观啊，这都一看呢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谢谢您啊。Will 说中国驻日大使很嚣张啊，日本应该直接把这位大使直接驱逐出境，他是总领事，他是驻大阪的总领事啊，大使就有点太过了，大使等于就直接上了嘛，他用下边的这个他们是安排过的啊，所以说那个大使也很厉害的啊，也是战狼，但是呢他用了下边这个呢，也给双方都留下了一些余地。那你骂了高市，然后日本老百姓也骂你，两边这个回合我认为也就这样，双方都把该表达的都表达了，把话该说的也都说了，就到此为止，不会再升级了。再升级的话，那中国什么时候国内人民日报什么的啊，把高市早苗这么多年的言论，把他从年轻时候的那种言论什么时候一翻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倒旧账，那就不可挽回了，那一看这人坏透了，那这整个就彻底不能挽回了。 啊，那个时候还没到啊，那微博上现在都没有，现在两边都比较克制。这是红说以前就说过发钱，现在再说也不心动了。原来说发一千嘛，他拿啥发呀？他发什么发？现在整个赤字这么大，现在他还自己发帖说37万亿，我也不知道他当家不当家。现在早过38万亿了，哪还有37万亿啊？徐红说发钱紧跟着就是通胀，对呀。为什么拜登这四年一直在和通胀做斗争啊？为什么鲍威尔一直跟这个通胀在死缠烂打？降个息怎么那么难呢？为什么？当时那三次发钱嘛，每次都发了1-2万亿，好几万亿。那发完了以后怎么办啊？那世界各国现在都在忍受着这个通胀，日本也一样，英国也一样。跟当初发钱等等这个消化都有关。我们新西兰现在经济刚开始慢慢的往上走，最近看数据开始往回走了，就是因为当时工党执政的时候发了多少钱，大家都在家待着，我们这儿也封城，大家都在家待着，都给钱，纽币一周好几百纽币拿着，那相当于人民币一个一周啊，2-3千块钱人民币得着，就没干活，那也拿着啊，反正只能活下去就行。完了呢，你的通胀就在那儿慢慢慢慢一点点通过加息往回收，那多痛苦啊，这可不容易啊。好吃的说进口关税由进口商付给海关，也就是政府，进口商可以要求出口商降价，这是双方讨价还价的内容之一，这个有。不能认为替进口商付关税，对，因为逻辑上是不通的。中国出口商的利润普遍比较低，5%，在已经内卷到如此程度的情况下是否还能降价？看到有地方还是降了一点，跟美国做了一些妥协。川普的那个律师在最高法院呢，他也没讲所有的关税都是由美国人来承担，他说了一个50%到80%吧，我印象有这么个数啊，就是说这部分关税是由美国人来承担的，那还有20%呢，出口国出口商忍痛再往下降啊，这个确实是有了，您说这个对啊。说实际情况是4月份解放日之后，多个中国出口商威胁涨价，是涨价，您说的这个我也都有消息，不是个别出口商，是行业协会，是由政府在鼓动他们，大家守住这个价格不能降，有的甚至还涨了价，这个确实有啊，什么电子商业协会啊什么的等等是这么干的。因为如果关税导致出口量降低，势必要通过涨价来抵消降低的利润，这一点确实是。您说的这个和我这么多这么长时间收到的资料全是吻合的。那你说中国这个是啊，它现在量降下来了，10月份一下又大跌了20%几啊，那你说你还转口了呢？转口没费用啊，经过转口的那些国家他不雁过拔毛，人家不收点过路费，再加上你那大量的物流转运，对吧，你经过这儿经过那儿，你的损耗那都是要钱的，所以说呢，那我量降低了或者说我的成本增加了，中国能降价的空间是很低的，是很小，原来就卷的稀里哗啦，所以说您说的是对的啊。所以说说到中国这些企业这种做出口的，你看它现在整个的出口量给国家创汇，中国现在要美金嘛，它的外汇储备最近也一直小范围的在增长，这个是有了，但是作为这些企业他们的利润单价这些东西都是在降低的，现在是为出口而出口，因为什么？国家要美元，因为外资都跑了嘛。你买那么多东西都需要美金呢，你沙特又给你打折了，你要不要他的油啊？要，你得给美金呢。所以说这个是要命的啊。非常有意思和大家来讨论这些问题。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